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我们首先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截止3月的一年里，美国就业机会减少了91万1000个。副标题是修正后的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前景比早先报告显示的要疲软得多。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今天的发布报告，截止3月份的12个月里，美国新增就业机会减少了91万1000个，比目前官方数据显示的179万个就业机会少了一半还多一点。今天的报告是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年度更新程序的初步阶段，该程序会使用各州修订后的就业数据。那么今天这个修正的数据给华尔街带来的舆论影响是加剧了人们对就业市场的担忧，因为从这个数据它体现出来最核心的信息是自3月以来就业市场已经显露出显著的疲软迹象。那这句话什么含义呢？它实际上想表达，在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前，美国就业的增长就已经停滞了。那么按照今年3月以来的就业数据的统计是每况愈下，所以他这次修正3月份以前的12个月的数据调降，再结合3月份以后的非农报告，实际上美国的就业比之前官方的数据要糟糕得多。这是今天这个新闻呢给市场带来的最大的冲击。那么这对下个星期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调整利率政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华尔街日报今天他也报道，在这个劳工部的报告公布以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们呢，最新调查的数据呢是，仍然是 90% 的交易员认为下个星期只会降息25个基点，有 10% 左右的交易员呢压住下个星期降息50个基点。所以尽管今天这个数据很劲爆，对美联储降息的前景在华尔街看来对美联储的影响并不会太大，所以华尔街对潜在的对于美联储会有影响的机会呢就放在了本周四。本周四上午将发布官方的 CPI 数据，这是最后一个能够影响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数据了。所以说你通过这种信息了解，你能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降息的不确定性一个一个在解除。你看解除的今天华尔街普遍预计呢还是25个基点，除非周四的通胀数据出现极端数据，否则的话很难改变这样一种市场的共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英伟达的惊喜因素正在消退，副标题是这家人工智能芯片巨头为华尔街带来了一系列的超出预期的利润，但其增长轨迹正在回落。这个新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现在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就美国人工智能这股浪潮有没有泡沫，这股浪潮什么时候会停歇，它会是一种泡沫破裂式的结束，还是一种呢软着陆。为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呢？网友们都知道，美国的股市在过去两年主要是靠科技七雄他们的上涨带动来支撑，它还不光是火车头的作用，他们本身所占市值的比例急剧扩大。假如这科技七雄未来被证明是有泡沫的话，那整个国际资本市场就会出现了剧烈的冲击，特别是美国的股市会出现明显的大跌。所以资本市场它一定要居安思危，一定要考虑到一些风险因素，甚至要做一些预案。也许这些极端情况不会发生，但是华尔街的投资者没有人敢忽视这种潜在风险。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两年前的五月份，英伟达公布的季度财报震惊了世界，当时比分析师们预测要高出 53%， 随后英伟达的销售额和利润迅速飙升，但这种火爆的季度业绩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了。英伟达最新季度的业绩下滑显而易见，尽管销售额高于分析师的预期，但是自人工智能热潮推动该公司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来的九个季度中增长是最窄的一次，自业绩公布以来其股价已下跌了 6%。 英伟达的增长放缓的一个原因显而易见， 大多数定律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就越难以以同样惊人的速度保持增长。但还有另一个更具有结构性的原因，导致英伟达增长看起来不那么呈指数级，就供应链的限制，无论多少财务成功都无法解决。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全部由台积电生产，然后封装成精密的装置，并被插入日益复杂的运算系统。那么这篇报道他并没有找到英伟达呀增长前景遇阻的证据，他这种居安思危更多的考虑呢，还是一种抽象的一种担忧。就第一，公司做得很大了，那么再增长大比例的增长难度就很大，这是一个抽象原因。第二个抽象原因就是说它的供应链比较单一，产能呢也受限制。尽管他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明英伟达增长遇阻，但是他提出这个课题以及他现在目前能想到的两个风险因素，这个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呢国际舆论的普遍头条。我们分享两个媒体的报道，你看他们报道还是有差别的。我们首先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是犹太人办的报纸，你看他在报道这个时候还是与其他媒体有些细微差别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多哈哈马斯高层领导，攻击针对在卡塔尔首都开会的官员，哈马斯在卡塔尔设有办公室和住所。这次袭击标志着对该组织的战术急剧升级，以色列已经消灭了该组织在加沙的军事领导层，并且是对该地区美国重要合作伙伴领土进行的潜在的危险行动。卡塔尔谴责了这起攻击，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以及哈马斯的大部分政治领导人都驻扎在卡塔尔。卡塔尔在为期两年的加沙战争解决谈判中发挥了关键调解作用。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卡塔尔官员表示，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和扎希尔贾巴林。那么卡塔尔官员表示，攻击发生时哈马斯的许多高层政治领袖正在开会，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在袭击中丧生以及袭击是如何实施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也介绍，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啊去袭击哈马斯的领导人。1997年以色列在约旦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德·马萨尔，2010年以色列在迪拜一家饭店内刺杀了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2024年7月以色列在伊朗戒备森严的军事宾馆内炸死了哈马斯最高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只是他的又一起追杀哈马斯领导人的活动而已。那么另外我们再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老板也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报道立场不像华尔街日报与以色列官方的立场那么的接近。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以色列袭击卡塔尔首都瞄准哈马斯领导层，以色列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导致该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因加沙战争本已紧张的对峙进一步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今天发表一份声明，针对伊朗支持组织的行动完全独立的以色列行动。内塔尼亚胡暗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以色列发起了此次行动，以色列实施了此次行动，以色列承担全部责任。白宫方面称，以色列在袭击发生前立即通知了美国。那么刚才华尔街日报他说不知道袭击的效果，不知道该打的人打死了没有。彭博社报道呢是多哈半岛电视台引述哈马斯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哈利勒哈亚为首的哈马斯领导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幸存下来。所以你看彭博社报道呢，他就是没打着，所以这个事儿可能还会进一步发酵进一步发展。你既然没打着啊，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脾性可能还会有后续的计划，当然以色列也会查验究竟是否命中没有。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卡塔尔在川普的中东之行当中啊，成为最耀眼最吸引眼球的一站。除了卡塔尔送川普一架飞机弄得满城风雨之外，卡塔尔也承诺在美国投资接近10000亿美元，这个也赢得了川普的高度赞扬。那么这么一个与川普关系这么密切的国家，这次遭到以色列的这种攻击，川普政府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立场？这对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就会有 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以及这对美国与卡塔尔的关系究竟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是值得大家继续去关注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有关尼泊尔的最新消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尼泊尔取消社交媒体的禁令，之前19人在抗议活动中丧生。尼泊尔最近出了很大的事，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起源呢，是尼泊尔政府上周四宣布禁止 X、YouTube、Instagram、WhatsApp 等众多的社交媒体平台，这引发了尼泊尔民众的强烈抗议。抗议民众冲撞了国家议会周边的路障，抗议者也指出政府存在腐败问题。据两家尼泊尔官方新闻机构报道，在实施数日禁令引发抗议者与警察冲突并造成了19人死亡后，尼泊尔政府昨天晚上被迫取消了针对社交媒体的全面禁令。尼泊尔的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表示，他对公民在抗议中死亡感到痛心。奥利说，造成当前局势的原因是外界对我们依法遵照法院命令规范社交媒体的努力了解不充分，以及 Z 世代存在一些误解。所谓的 Z 世代通常是指20年代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10年代出生的人，就年轻人呢对政府有误解。上周四尼泊尔政府宣布的社交媒体的禁令是于上周五开始生效，那么在禁令生效后，只有少数几个平台可以供尼泊尔人使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 TikTok。 你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在尼泊尔执政当局那么惧怕民众的抗议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平台可以用。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指出， TikTok 呢遵守了政府的指令，所以他们允许 TikTok 使用。在一些抗议者冲进议会后，一名抗议组织者在即时通信应用发出贴文称，这次冲击议会并非由抗议者发起，他们主张和平变革而非暴力。随着抗议者死亡的消息传开，抗议民众中充满了对政府的愤怒。一位抗议者称，作为一个所谓的政府，你们本应该有胆量接受任何形式的抗议，相反你们露出了自己真正的丑恶的嘴脸，杀戮毁灭，辜负了那些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美丽和安全的孩子们。那么这个抗议激烈了，尼泊尔人民呢靠自己的勇敢又要回了自己的发言权，解除了政府对社交平台的限制。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报道，尼泊尔总理奥利在致命的抗议活动后辞职。就刚才那个报道，这个总理啊还硬熬，还没有辞职，那么随后这个总理就提出辞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尼泊尔总理奥利在暴力活动抗议的第二天宣布辞职。抗议者在抗议活动中焚烧了总理的私人住宅和其他政府建筑。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三名部长先前已经辞职，因政府对学生主导的抗议活动采取暴力镇压，引发外界批评。分析人士警告称，奥利的辞职可能引发渴望填补政治真空的反对党之间的竞争。现年73岁的奥利去年宣誓就任第四个任期，并与联盟伙伴组成了政府。那么这个奥利呢是尼泊尔的一名共产主义政治家，他2014年7月成为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主席。2015年这个尼泊尔共产党就联合马列这个派系呢与毛派尼泊尔共产党以及尼泊尔民主党联合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奥利呢也在2015年第一次出任总理。2018年2月这个奥利第二次出任尼泊尔总理。2024年7月15日利奥第三次出任总理。所以你看，通过彭博社这个介绍，你就不难理解这种共产主义者非常惧怕言论自由，非常惧怕民众的这种批评的。所以这也让啊中国的网友可能感受到，这个有时候民主可能就能当饭吃，因为言论自由对很多人来讲就像大家每天一天三餐饭一样，是必须的必需品的。但是在中共的一些宣传，包括像郭台铭这些台商宣传，民主又不能当饭吃，不让讲话就不讲呗，反正是有饭吃，都有饭吃了，能吃饱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这可能你从尼泊尔这个案例来看的话，可能在世界上 相当多地区的人们到今天了，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了，言论自由啊，它确实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权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法国政府在不信任投票中倒台。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在法国议会这次啊对预算进行信任表决的之前，法国总理说呀，这个太关键了，这个啊，如果你们否决了就会亡党亡国，那这是对法国未来的投票，否决这个议案就是否决法国未来。诶，看来法国的这些议员呢不是吓大的，人家就投了否决票。那么今天的法国的党啊什么国啊也没看到谁垮台。他报道这样描述的，马克龙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两次遭遇政府垮台，这表明法国陷入了政治功能失调的漩涡，公共财政大量被消耗。针对总理贝鲁政府的一项不信任动议，在拥有57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中赢得了364名议员的支持，迫使他提出辞职。贝鲁是马克龙中间派的盟友，上任不到九个月即告下台。在投资者质疑法国能否凝聚政治意愿来控制其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之际，这种状况加剧了该国的瘫痪状态。贝鲁在投票前一刻在国民议会对议员说，你们有权推翻政府，但你们无法抹去现实。他将法国的财政状况描述为一场无声、隐秘、无形且无法承受的失血。法国人对现实问题的看法越来越不一致，贝鲁和持相同观点的中间派人士警告金融末日即将来临，而民粹主义政党则指责政治建制派利用恐吓策略来维持掌权。与此同时，法国的债务持续增长，达到了经济产出的 114%， 其借贷成本超过了国防开支。马克龙办公室表示，他将于周二接受贝鲁的辞职，并任命一位新总理负责在未来几天组建政府。那么舆论之所以关注法国的这一次啊政治动荡，是因为不看好马克龙呢能够继续组成能广泛接受的比较稳定的政府，即使他任命了新总理，新总理也会是很短命的。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表决他拉开了法国政治动荡的一个新的序幕，这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个对于生活在欧洲特别生活在法国的网友可能要高度关注。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匈牙利与壳牌签署了10年天然气协议，欧盟准备退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匈牙利与壳牌公司达成了为期1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是匈牙利在欧盟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最后期限临近之际，实现天然气多元化的第一步。匈牙利外交部长希亚尔托在米兰天然气技术展览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匈牙利周二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从2026年开始在10年内向匈牙利输送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他还补充说，这些天然气将通过捷克和德国管道输送到匈牙利。尽管欧盟计划2027年底前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化石燃料，但匈牙利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该计划，因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匈牙利一直在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匈牙利为什么这么顽固的不愿意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为什么突然要与壳牌签订10年协议呢？ LT 认为，这个与啊不久前乌克兰炸掉了俄罗斯向斯洛伐克能源供应的管道，斯洛伐克之前呢一直认为乌克兰不会炸的或者不敢炸的，人就把它炸了，彻底断了斯洛伐克与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能源管道联系。那么炸完以后，斯洛伐克能把乌克兰怎么样呢？他也不能怎么样。尽管斯洛伐克的总理是非常亲俄罗斯，是前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还参加这次中国的阅兵，他只能够接受现实，放弃从俄罗斯的直接进口。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他也很难维系这种俄罗斯能源的自大，所以他不得不找出路。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讲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外宣媒体香港01的一个分析报道，标题很劲爆，相信台湾网友啊很关注。柯文哲获准保释，他会戴罪逆袭成台湾版的川普吗？9月8日周一，获准保释的台湾民主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身穿印有KP 字样的白色 T 恤，在妻子陈佩琪、媒体以及支持者的簇拥下步出台北地方法院。 这位昔日的政治明星一露面，既对其政治对手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赖清德进行了猛烈的声讨。他批评赖清德把台湾搞得四分五裂，声称自己是冤案的受害者，办案检察官摧毁了台湾的司法信任。他在上车离开前对现场的支持者喊话，绝不投降，绝不屈服。在台湾政治舆论场，柯文哲案普遍被认为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案，而赖清德是案件的始作俑者。虽然还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民进党及赖清德直接介入该案发起侦办，但舆论观察分析普遍认为该案是赖清德为清除民进党以及自身日后当选连任面临的威胁，所以采取进攻性防御动作。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你看从这个报道描述上，它体现了一种中共立场。中共在柯文哲案过程当中一直力挺柯文哲，为柯文哲打抱不平，所以香港01这个报道呢，它就强行定义台湾舆论普遍认为柯文哲案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案。那么相信台湾网友也能够鉴别这是不是一场普遍的共识，台湾社会的普遍共识认为是政治案。 LT 认为这个是片面的，这个可能能代表民众党的观点以及部分国民党的观点，但它很难说是一种普遍认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报道它从标题上讲柯文哲可能成为台湾版的川普，所谓台湾版的川普，说川普在定罪之后呢，仍然能够在选举中获胜，或者是之前的定罪有助于川普啊争取更多的选民的支持。那么针对柯文哲会不会成为台湾版的川普， LT 认为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第一呢，是川普选举他是经过了在美国选民一半主要政党共和党的内部竞争而去参选总统的，那么柯文哲他除非是在与国民党组成的联合选举阵营当中，国民党推举柯文哲来作为总统的候选人，这个他才有资格说是与川普竞选呢、身份和背景有一定的可比性。那么国民党会不会放弃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去选择柯文哲呢，代表国民党呢？ LT 认为啊，这个可能性不大。当然也会有台湾网友说， LT 你也不了解台湾，但这个就是一种观察，一种判断，这个他不太可能去代表国民党来出战2028总统选举。那么第二个，他与川普没有可比性在哪呢？川普是打民粹牌，是打爱国牌的，打主权牌的，他要把美国夺回来，要还给人民。而柯文哲的政治立场在台湾争议最大的是他是两岸一家亲，而且中共在柯文哲案从头到尾是支持柯文哲，否认柯文哲有任何贪腐。尽管中共没有参与调查，但是中共早早下结论柯文哲没有贪腐，所以这个也与川普完全有本质上的差别。柯文哲对台湾的主权，对台湾的根本利益，他不像川普那么极端的，川普他就是打这种主权牌，打爱国牌的，而柯文哲在这方面恰恰是他争议性的一个方面。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柯文哲与川普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当然这次中共呢，他在制造一种叙述方式，制造一种舆论的影响。尽管他标题上说台湾版川普，你看他在这篇文章里边长篇描述里边又没有提及与川普的比较问题，所以 LT 认为这是中共帮柯文哲想出来的一个东山再起的政治套路。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关税生效后越南八月对美国出口以及从中国进口均下降。今天越南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货物征收 20% 的关税，越南八月对美国出口额比七月下降 2%。 海关总署称八月从中国进口也比七月下降了 2%。 牛津经济研究院周一警告称，由于关税，越南出口增长将继续放缓，而世界银行将越南的 GDP 增长从 6.8% 的预期下调到 6.6%。 越南总理称，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必须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那么越南官方把今年 GDP 增长目标设定为 8.3% 至 8.5%。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天越南海关这个数据啊，它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第一个样本数据。就川普的这个第二任期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与第一个任期不同在哪呢？第一个任期与中国打贸易战是挂一漏万，就他封住中国的这个进口，但是呢他忽视了 中国的习产地通过其他国家转口进入美国，这个他忽略了。那么第二任期他接受教训，与中国打贸易战时候他要防止中国习产地，那么越南就成为一个目标。那么越南究竟能不能够承担起封堵中共习产地这个任务呢，或者这个责任呢？那么八月份这个数据呢，让我们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对美国出口的减少刚好与从中国进口的减少惊人的一致。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川普对华 2.0 贸易战的一个样本，这是一个初期积极的信号。当然也不排除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习产地的因素，但是呢，它毕竟出现了这么一个川普贸易战的一个符合预期的样本。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房地产股受政策和贷款刺激而上涨，在碧桂园的推动下，中国房地产股在香港飙升。分析师指出，一系列政策信号和新的贷款规则是推动该股上涨的主要原因。房地产股指数一度上涨 5.1%， 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涨幅居前的包括碧桂园和世贸控股，其股价上涨超过 30%。 即前一天深圳加入北京上海的行列，放宽购房限制以应对房地产危机后，房地产部门持续上涨。尽管新的刺激因素尚未立即显现，但这一势头可能延续到了周二。东亚银行驻香港高级投资策略师陈志胜表示，随着三个一线城市放宽购房和抵押贷款政策，市场猜测这将在未来几个月提振这些城市的新房销售。与此同时，碧桂园最近达成了债权人协议，但将股价波动直接归因于这些进展只是猜测。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也回顾，即便是今天的大涨，但从今年以来房地产板块呢还是下跌了 11%。 那么即使是今天 30% 的大涨，世贸的股价今年以来仍然下跌了 63%， 广州富力今年以来下跌了 46%， 就是它总的这样一个腿势还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在最后呢，他引述大和的分析师威廉姆，他的观点呢，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可能还需要琢磨一下。他说，市场今天这样一种表现可能是对九月中共政治局会议可能出台进一步支持房地产政策的预期。那么这个又是属于新的小道消息了，因为他就冒出这么一句话，谁放的风，这次政治局习近平他会弄什么劲爆的政策。那么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方面的信息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不过股市上涨嘛，对于股民来讲它就是一个好事。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呢，有关中共啊，发现了新的汉奸，要声讨新汉奸运动。第一个呢，我们分享中共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华裔日籍参议员石平遭北京制裁。日本参议员石平是归化日籍的中国人，中国外交部八日指控他在台湾历史等议题上散布谬论，对其采取反制措施。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声称，石平恶意诽谤中国，对其反制是对石平之流的强力惩戒。石平在今年七月日本参院选举以比例代表当选，中方指控他在台湾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散布谬论，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其实施包括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以及不动产。63岁的石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留学日本后不久，因为中国发生天安门学运，他决定与中共划清界限，并于2007年归化日本，而他也曾称自己名为石平太郎。那么石平呢，对中共的制裁也做了回应，发表了声明，他说，我在中国国内本来就一文财产也没有，也没有打算去中国，冻结财产也好，不发签证也好，都只是对方单方面的闹剧，被制裁反而是光荣，就像拿到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中共对石平的制裁之后，在中国民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分享香港01的报道，石平遭北京制裁，被批日本余茂春。中国外交部八日宣布对日本参议员石平采取反制措施。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认为，石平与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相似，也是继余茂春后中国政府制裁的大汉奸。胡锡进称， 报应的噩梦将追逐他一辈子。胡静认为石平与余茂春有履历上相似，都出生在中国，在国内读了本科之后出国留学，毕业后一个定居美国，一个定居日本，也分别加入了美日国籍。另一些中国网络文章也痛斥石平，包括批评石平与中国精神诀别。一些文章甚至说石平这帮汉奸最主要的价值是利用起原籍中国的身份充当日本反华以及右翼军国主义宣传。那么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啊，他对海外的华裔啊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傲慢，他们对海外华人批评中共啊与外国人批评中共，他们感觉更气愤。你哪怕是美国籍的华人、日本籍的华人，同样是议员批评中共，中共呢他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优越感，莫名的一种啊傲慢，他对华裔特别凶，骂得特别凶，制裁得特别狠。你看日本的参议员批评中共的爸爸，哎，人家就来制裁这个视频，因为在中共看来，你长了一副中国脸的，那就归我管。但他管不管得了呢？显然他管不了。但是中共的这样一种莫名的傲慢，莫名的这种优越感，他还会继续的，他会促使更多的海外华人呢远离中共。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海外的华裔啊，无论是入籍和没有入籍绿卡持有者是否爱国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很多海外华人呢，在与中国网友沟通的时候，首先要表明自己是爱国。 LT 想对这个问题呢谈一点自己的观点。实际上爱国在今天的中国，它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名词，或者是有它中国特色的政治定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它必须捆绑成爱共产党、爱共产党的领袖、爱习主席。所以说你批评习主席，在中共的官方逻辑里边呢，你就是不爱国，你批评共产党，你也是不爱国。相反，你如果说你爱国，那你一定是热爱共产党，一定是热爱习主席。所以在这种政治逻辑下， LT 认为你除非是被中共派遣的特务潜伏在国外，你自主自愿生活在国外，为外国纳税，这个就是中共逻辑上的一种不爱国。哪里有什么爱国可言呢？谁派你来的？你自己自愿跑的生活到国外来。所以按中共的逻辑来讲，不爱国就是不爱国。特别是你捆绑了爱政权、爱政党，你有什么理由去爱这样一个国呢？所以在美国，每到国庆日，大家都会习惯挂国旗。到了母国的国庆日，很多移民呢也挂上母国的国旗。但中国人很例外，你除非是一些爱国同乡会愿意大张旗鼓的去挂中国国旗，大部分在美国的这些移民或者绿卡持有者，他不会挂五星红旗的，因为你这个政治属性太强了，捆绑性太强了。所以从普遍逻辑上来讲，海外华人没有必要去标榜爱国。在中共政治逻辑下，移民他就是不爱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不管是移民也好，是绿卡持有者也好，生活在国外的话，他确实还是有一个不同或者分歧的。就有些人呢，对中国民众呢缺乏关怀，缺乏同情心；有一些人呢，对中国的民众、对同胞还是有些关怀，还是愿意啊去关心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的。因为对人种、对历史文化，靠移民是洗不掉的，改变不了的。这是 LT 个人的观点。所以对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网民， LT 一直认为是应该是关心、支持、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的。那么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两个很有意思的中国的政治新闻。第一个是有关习主席，这两个政治新闻都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一并来评论。第一个是香港星岛日报今天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两次九三阅兵讲话和平篇幅大幅缩减。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2015年以及今年9月3日分别以纪念抗战胜利70以及80周年名义举行了阅兵。那么星岛日报对照了习近平两次阅兵讲话，今年讲话中提及和平的篇幅比2015年明显减少，而民族复兴则成为今年讲话的关键词。习近平在2015年9月3日阅兵讲话，连标点符号在内一共1678个字，而今年大幅减少的945个字。2015年九三阅兵讲话，习近平用了很大篇幅强调和平， 并以多个段落论述。习近平当时称，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和平的珍贵。为了和平，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和平，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且当时他还宣布裁军30万，这个都是一些和平的信息。那么相隔10年，那么今年九三阅兵，习近平讲话当中更多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提及和平的篇幅明显下降，不再提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就时代主题变了。而这一次习近平他定义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习近平称，今天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所以这篇文章呢，香港媒体注意到习近平现在不喜欢和平了。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这是台湾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国网红称公台将捐亿元，官媒批评鼓吹战争后删文。这是个很有意思现象，习主席不爱和平了，要鼓动打仗，那民间他就有反应。针对中国网红张雪峰声称若攻打台湾，他至少捐人民币5000万元，河南省官方媒体大象新闻昨天发文公开向张雪峰校正，痛批他为了流量变现鼓吹战争。不过大象新闻在遭到小粉红围攻后，大象新闻已经删除了这篇评论。粉丝数超过2000万的中国考研名师张雪峰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他在中共九三阅兵当天组织旗下的教育公司数百名员工观看直播后称，中国有这些武器不是为了吓唬别人，而是为了国家统一。张雪峰还激动称，我们祖国要统一的时候，枪声打响那天，我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打的那一天老子直接打5000万进去，整体起码捐他1亿。当然他说话都带了一些脏字。张雪峰撂话公台就捐款的影片在中国热传，大象新闻批评张雪峰是靠中国家长血汗钱登上财富金字塔的考研名师，正娴熟地玩着一场流量游戏，爱国鼓动战争。文章反问，张雪峰想呼吁中国人打一场针对中国同胞的战争吗？你从事考研辅导这么多年，不知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吗？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跟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呢？文章批评张雪峰把统一与枪声轻率捆绑，将统一扭曲为对同胞的武力威胁，这给和平共识挖坑。文章还提到，张雪峰曾公开宣传中国最大的岛叫日本，说日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章最后向张雪峰喊话，爱国是责任，是行动，不是你用来变现的流量工具，别再毁人不倦了，张雪峰。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合并起来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习近平执政的基础逻辑就是靠鼓动这种民粹，鼓动这种民族主义，所以在习近平的执政10多年时间里边，中国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是在发扬光大的，中国的小粉红的群体啊是越来越庞大了，所以出现张雪峰这种言论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习主席啊求人得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一种收获。他也体现了张雪峰的一种聪明，识时务乃俊杰，他确实知道今天中国的时务就是要挤进爱国赛道，所以张雪峰他不傻的，他体现出了他的一种啊极致的一种小聪明。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张雪峰这种啊绝对意义上政治正确的话在中国网络引起争议，这本身 LT 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你在中国讲习主席一样的话，讲这种啊打台湾这种政治正确的话，哎，还能受到公开的批评，受到一些网民的反感， LT 认为这是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是中国人的希望，就中国人并不是都被习近平呢洗脑洗成的像他一样很二的，动不动吹牛跳200斤，动不动要给全人类指明方向，实际上中国人没有像习近平的教育指导下都变成二来二气的二极管，就能够冷静思维的中国人，在张雪峰这个事件上这个镜子下面， LT 看到了中国的这种希望，这种积极度，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尽管平时表面在服从附和习近平，但是在这种啊现实问题上并没有去加入习近平的义和团。所以对张雪峰尽管有小粉红支持，但是毕竟有很多网民很多中国人表达出来公开的反对， 以至于出现像大象新闻这种官媒党媒也出来反对，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当然大象他在官方媒体里面是个少数，他后来删贴删文也表明他遇到了一种压力，就遇到了正能量的压力，遇到了官方的这种压力。官方还是按习主席讲的少讲和平 多讲打仗，所以出现这种批评文章，出现这种争议，这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人的洗脑啊，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效果。民间仍然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声音，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问题，这个有点难， LT 也不一定看得准，也不一定评论得到位。就大象作为党媒来批评张雪峰，以及张雪峰自己爆料说当地的网信办给他打招呼，是谁把他讲的这个爱国的豪言捐5000万发到外网去的。你看当地的网信办他生活在苏州，也就苏州的网信办或者江苏省网信办，网信办为什么要给他打这个招呼，不希望他的这些爱国言论发到外网，要追究追查是谁发到外网。张雪峰当然说不是他自己发的，那么张雪峰把这个网信办给他打招呼这个事儿把他曝光，也体现他的鸡贼。就中共的党内有一种文化叫宁左无右，所谓的宁左无右，在讨好中共的立场上，你哪怕做得过分一点过激一点是安全的。你看他对网信办的不满他能讲出来，他会招致网信办的处罚吗？显然不会，因为他是在宁左无右，他是向习主席表更大的决心更大的红心。所以网信办并没有批评他这句话说错了，只是说何必弄到外网去呢，何必在国际舆论当中造那么大影响呢，我们爱国一家人，我们内部斗不就完了吗？这个是网信办他不希望在国际舆论上造成一种马上要打仗了，共产党在发动民间捐款了，这个是网信办他不希望在国际上制造这种影响。但是网信办并没有反对张雪峰这样一种啊热血的所谓的爱国所谓的支持战争。所以我们要把网信办对张雪峰的这个事件的态度啊，要用外科手术般的来进行一下分析，他并不是反对他这种极端民粹主义啊，所谓民族主义，他不反对这个，他只是不愿意看到海外舆论热炒这个事件。那么对于大象新闻的这样一种评论， LT 认为呢，也不要把它理解成为啊河南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对张雪峰的不满，他可能更多体现了大象新闻的执笔的记者编辑他们的一种良心，他们的一种价值观的一种体现。那么当他们这样一种价值观这种良心表达出来之后，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小粉红的压力，党没成什么时候怕过小粉红啊，他们删贴删文的压力显然是来自于啊中共的文宣部门，来自于他们当地的宣传部，来自他们当地的党委。所以大象新闻的这个评论的出台到删帖，它体现了中共体制内中共党内也还是有一些正常人的，或者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一些符合逻辑和常识思维的人的。就中共共产党内也并不是都支持习近平这样一种无节制的去激化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但是尽管有民间反对张雪峰，有大象新闻这样的批评张雪峰，但是今天中国的主流去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习主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还是在要战争不要和平。所以民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和平的舆论，尽管无法抵御习近平强大的独裁权威，但是他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张雪峰这样一个事件他在中国引起的反应还是值得我们来思考和关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